在线上和现场的孩子们、青年人、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是少儿主日，感谢上帝，我们的少儿他们已经学习了简明要理问答第一至第十一的问题。上主日我们复习一下，我们所学的是第十一问题，由我来起，请弟兄姐妹来回应。问题十一，你能看见神吗？请答。感谢上帝，今天早上在车上，雨荨忽然间说，爸爸，神好像猴子，对吗？我吓了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因为猴子爬上树，猴子我看不见，但是猴子随时看见我。听起来小孩子其实是可以理解神学的一些的基本概念呢。小孩是不笨的，我们的孩子他们其实可以认识到福音的真理。那今天呢，我要复习我们第四到第五的问题，再次由我来问，请大家来回应。问题是，你要如何荣耀上帝？请答。第五，你为什么需要荣耀上帝？那今天是少儿主日，我要首先问问我们线上的孩子们，线上的孩子们，你好，你们知道为什么上帝时常看顾着你吗？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秘密哦，你要注意听，不要告诉别人 ，OK？ 我在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讲华语，而且我的华文成绩很不好，差一点我都不及格。哎，你可能会去想哦，那个不喜欢讲华语的小孩子怎么长大可以成为在这个讲华语的教会做牧师呢？那是因为哦，从小到现在，上帝时常看顾着我。小时候当我跟你们一样来到教会上主日学的时候，上帝特别安排了一个主日学老师，让我经历上帝时常的看顾。这位主日学老师哦，他也是一位全职的华文补习老师，他是一位很爱上帝所以 的姐妹，所以他很关心教会的牧者和他们的家庭。让你们知道，我的爸爸也是那间教会的牧师，所以他对我特别的关爱。为了帮助我对华文产生兴趣，他会带我去吃我最喜欢的卤鸭饭，然后又会买冰淇淋给我吃，然后说，哎，来来来，我给你免费的补习课哦。那按这理论来说，应该是我付钱给补习老师来教我吗？但是现在是补习老师他要花钱来教我嘞。这个是上帝这么爱我，这么奇妙的作为。那当然我那时候感觉的有一点的惭愧了，所以我有时候哦，我会偷偷把我的零用钱留在他的家了。所以有一天哦，老师就说，几点，你是不是把一些钱留在我的家？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是我啊？他说，只有你才会把钱塞在沙发里面，有这样顽皮的举动。我的老师真的是太认识我了，他关心我的灵命，他也关心我对生命能够可以看见上帝的照顾。透过我们主学老师的爱心和教导，这位老师他真的是帮助我建立了学习华语的这一个的根基啊。孩子们，上帝喜悦你，喜悦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你们的主学老师们都很关心你们，看顾着你们。那你们要如何回应上帝随时的看顾呢？还记得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小要理啊，简明要理的第四问题吗？就是我们要爱上帝，遵行上帝的命令来荣耀他。 那怎样去爱上帝，遵行他的命令呢？就是当你主日学老师们教你的时候，你就要认真的去学习，使到你更加可以认识到上帝，听从老师们所给你的功课，完成老师所给你的任务。我深信在你们顺服上帝的时候，你也会经历到上帝随时的看顾，也会因此荣耀上帝。在我们当中的少年时光的年轻人，我们如何回应荣耀上帝呢？今年我们在少年时光推动读经计划，希望每位少年人在毕业少年时光之前把圣经能够可以读完一遍。所以我们主日学老师们还特别设计了一个读经卡，帮助我们能够可以达完目标。我要在这里鼓励我们所有的少年时光的年轻人，让我们一起透过主日学的学习来荣耀上帝，认识上帝的话，爱上帝，遵行上帝的命令。这个少儿主日，我要为着我们线上的小孩子，我们少年时光的孩子，我们来祝福祷告。我们来一起祷告。上帝，但愿你祝福我们小孩子们，我们少年人从小到大可以学习爱你，认识你。虽然看不见你，但是我们感谢你随时看顾我们，看着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阿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请问你，你有想过你在教会里，在主前里的服事到底是值得吗？值得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只有24个小时，一周只有168个小时，一年只有365天。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时间已经不够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刻意来将时间花出来，用我们不够用的时间放在教会的服事呢？我在上次在这里讲到，透过提多书一章鼓励我们所有服事的人，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要有服事，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在朋友面前，我们生命每一个部分都要带着谦卑服事上帝的心态。那听起来这巨大的要求好像十分的艰巨。如果我们基督徒就忠心的来主日这个主日崇拜，享受团契生活，自己管好自己的生命，管好自己的家庭，这就够了，对不对？是吗？弟兄姐妹，今天上帝要对信徒的呼召是，我们要服侍我们当中最小的弟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要服侍最小的弟兄。经文来自马太福音25章31到33、40到46节。马太福音第24到25章通常被称为橄榄山讲座讲论 Olivet Discourse。 正如24到3节形容耶稣坐在橄榄山上，门徒暗中前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你的降临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24和25章所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末世的教导。因此这段经文也很常被形容为末世的讲论， Eschatological Discourse。 各位青年人，如果你对启示录这本书，就是 Book of Revelation， 你有兴趣的话，你要专心听今天的讲道，因为这段经文正是耶稣在教导我们门徒如何预备末日的来临。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预备自己面对耶稣的再来呢？答案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否有服侍最小的弟兄。今天我有两个重点，第一，最小的弟兄是耶稣的弟兄；第二，教会的服侍必蒙耶稣纪念。首先让我们看第一点，最小的弟兄是耶稣的弟兄。31到32节说到，当人子来到他的荣耀里，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族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那耶稣形容在末世的时候，他要审判众人，将人分成两群， 一群是绵羊，是义人，是被祝福的；一群是山羊，是被咒诅的。那你可能问，那我呢？我是绵羊还是山羊呢？他们有什么不同呢？那圣经让我们看见，一群就是绵羊，他们有侍奉主耶稣，而另外一群他们却没有。你看第41和42节，王对山羊说，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没有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病了在监狱你们没有来看顾我。这段经文常常产生两个错误的解说，两个错误的解说。第一个错误的解说说法，耶稣在这里好像是在教导，诶，我们信徒应该行善就可以换取救恩。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救恩不凭着恩典，也不是凭着信靠耶稣，而是透过我们的善功。第二个错误的理解，就是耶稣这边在强调教会我们必须要关注弱势边缘群体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那这种说法强调，这段经文好像在强调耶稣要审判我们，哦，我们信徒啊，你们没有去关心那些边缘群体，那些软弱的人哦，你们没有的话上帝会审判。这个是今天的经文的重点吗？那为什么我说这两点是错误的解说呢？第一种，我们在经文看见绵羊他们行善，他们并没有要求，他们也并没有期待他们会因着行善得救。这些义人他们反而是怎么样，很自然的行善，他们很自然的去有爱心，甚至他们被君王称赞，他们还惊讶，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就给你吃，什么时候你渴了我给你水喝。这同样的，山羊也是惊讶，我哪里没有，我其实没有做过这些东西。不止绵羊，山羊他们都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东西是否有完成耶稣行善的标准。因为圣经在这一边所强调，不是行善可以让你得救，行善不是一个我和你现在可以完全得到的标准，只有上帝才能够给你的奖赏。救恩是本于恩，等一下我会继续的解释。所以这段经文并不是说耶稣要我们靠着行善得救恩， OK， 等一下我会解释更多。第二个错误的解说，那我们当然照全体圣经来说，我们信徒当然是需要怎么样照顾那些弱势边缘群体，这个是一定的。但是这是今天经文的重点吗？不是。让我们看第40节，你看第40节，王要回答他们，就是对绵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做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上，我一个最小的弟兄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的，这是耶稣所说的。那换句话说，这最小的弟兄是王的弟兄，王的姐妹。耶稣所指的这个弟兄和姐妹到底是谁呢？马可福音第3章33到35节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解。耶稣回答他们，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于是四面观看那些围绕坐在的人说，你们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亲爱的诸位，谁是耶稣最小的弟兄呢？35节告诉我们，凡遵行上帝旨意的就是主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教会里面，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凡信靠耶稣的男女老少，就是耶稣的弟兄。意思就是，绵羊蒙称义、称赞，是因为他们在教会，对教会、对弟兄姐妹的无私心、无条件的爱心和服侍。这样就是关爱耶稣他自己了。原来爱教会，向会友们、弟兄姐妹行善， 就是爱耶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七节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请问谁是我们当中最小、最软弱、最需要我们帮助的呢？这时候我请各位向你旁边的人微笑一下好吗？看看他是谁，你认识他吗？你知道他目前心中的祷告、他的需要吗？其实我们不需要在教会以外寻找这位最小的弟兄，因为他就在你的面前，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团体里面。让我分享我的经历，当我饿或渴的时候，我的主入学老师他喂养了我。当我因我的盲肠炎入院的那几天，团契的弟兄姐妹他们轮流来医院探访我。当我要放弃做教会施情的时候，是我的导师鼓励我，你不要放弃。当我怀疑我的信仰，甚至少考虑说我要离开教会，我不要做基督徒的时候，是我的组长抓住我说，我要为你祷告，他与我同行过这死荫的幽谷。当我在外国读书的时候，经济上面对困难，是教会里面的知己他伸出他的手帮助扶持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与上帝建立一个稳定的关系与信心，我相信你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你应该可以想起你过去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对你的爱心、陪伴和扶持，使你在灵命上可以成长，对吗？各位青年人，我们应该如何预备耶稣的再来呢？如果你现在觉得与上帝疏远，我告诉你可以怎么做。你要向上帝求，求主帮助你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当你服侍他们的时候，你就是在服侍上帝了。你要积极地认识教会的朋友们，让他们也可以服侍你，问他们喂养你，让他们来关心你，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你就是上帝的肢体，是耶稣的弟兄。加拉太书第六章十节说，我们一有机会，就应当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是要这样，更要这样。如果你觉得灵命已经好像停止成长，我要挑战你，你要向教会的弟兄姐妹行善，要去爱他们，认识他们，关心他们，知道他们现在的需要是什么，在他们生命你能够给贡献什么，可以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什么。对众人要好，但是对信徒更要这样，这是上帝所说的。在学校里要有好朋友，对，但在教会里面更要如此。对众人要行善，对信徒更要这样。教会的朋友是你一生的同伴，我深信透过我们教会的肢体生活，你必能可以感觉到上帝与你同在，认识到上帝，属灵上可以成长的，因为你原本就是团契的肢子。此外，我鼓励各位，你要带着谦卑的心领受信徒们所给你的关爱、喂养和教导。主学老师他们的教导你要认真的去学习默想，基督徒朋友们的劝勉你也要留心去听。你知道吗？我们当中有些许多的主学老师为你们在主前迫切的流泪祷告，因为他们爱你，他们不愿你像山羊一般被上帝审判。圣经让我们看见山羊对上帝的教会漠不关心，对教会的信徒疏远，对耶稣所爱的肢体冷漠。亲爱的诸位，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你发现自己是圣经里所形容的山羊，我的祷告是你今天能在主面前悔改，愿你开始爱耶稣所爱的，愿你因主入学老师们、因教会朋友们的服侍，让你认识耶稣，也被他们的爱而感染，将这爱也分享给 最小的弟兄。今天我第二点是教会的服事必蒙耶稣纪念。各位的主日学老师们和其他服事岗位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每一位爱耶稣最小的弟兄们、门徒们，今天的经文不单只是一种的警告，它也是一种的劝勉和鼓励。我要在这里以两点来鼓励大家。第一，服事的力量是来自上帝的恩典。请看第34节，那时候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末世最好的奖赏，就是天国。这让我们更清楚见证上帝救恩的奇妙。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经文这里说，这末世的天国是几时给你的？是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意思就是在末日的时候，上帝其实在创世以前已经为你而预备了。即使已经为你预备，就不可能从你手上而拿去，这个也不是凭着你自己的行为所可以换来的。即使如此，上帝仍然要称赞你所付出的这个的服事。原来我们服事上帝并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上帝的恩典。以弗所书1:4告诉我们，就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里面成为圣洁，并没有瑕疵。上帝的恩典拣选了我们，上帝的恩典拯救了我们，上帝的恩典装备了我们，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能力，能够给服事最小的弟兄。各位的老师们，各位的属灵的领袖，我们的服事虽然艰难，但在这一切当中，上帝正在带领，使你可以更加的圣洁。或许你正在感觉自己孤单走在服事的路程当中，请你不要忘记，在你付出你的爱之前，上帝已经爱你了，上帝他已经先服事你了，他为你洗脚，他为你的罪死，他为你复活，为你升天，有一天他也会必为你再来，是你在创世以来为你预备的天国。我们是蒙上帝所赐福的，因为上帝的国度并是不是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换取的，而是上帝白白赏赐。既然如此，让我们敢敢的继续为主服事，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继续靠着主服事教会。第二，服事的结果的不完美不能取消我们服事主的资格。我们服事结果的不完美不能取消我们服事主的资格。让我们再回去思想绵羊对王赏赐他们的回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就给你喝？他们好像就在说，主，我们有吗？我们有服侍你吗？我哪里有你讲的那么有爱心？我的缺乏我都知道，我没有讲的像你这样好。各位诸位，绵羊这样的回应，让我们这群自认不足的服事者可以感觉到多么的安慰和鼓励。的确，我们服事当中我们会感到不足，我们也是感到软弱，我们也知道我们对上帝不够有爱心，对孩子们也不够有爱心，甚至常常觉得自己心中不愿意去爱人了。但是服事多年，我们好像没有结出什么果子来，你觉得好像自己没有资格服事上帝了。你可能觉得别人应该服侍比我服侍的更好吧，为什么轮到我呢？教课的学生们他们都完全没有反应，甚至有些人就选择不要来上课了。亲爱的诸位，圣经让我们看见，在末日耶稣还需要跟这一群绵羊人解释 你们怎么样服侍哦。耶稣还要让你们知道，你们其实的服侍没有白费，他都看在眼里，还要称我们为忠心仆人。正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所说的，我深信那在你们中间开始了美好工作的，到了基督耶稣的日子必成全这工作。亲爱的诸位，如果你已经悔改了，并追求认识我们的上帝主耶稣，也选择服侍上帝，你可能现在不意识到你辛劳的结果，甚至觉得自己因为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缺乏，考虑甚至说我不要服侍了，我要放弃了。愿你今天选择不放弃，透过上帝的话语，因上帝的缘故，上帝的恩典，继续服侍主吧。上帝必在他的时间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主内的弟兄姐妹，我要再问你，你有想过在主前的服侍到底是不是值得呢？当年我的华文补习老师，他也曾经感觉到气馁，甚至他对我说，我教导的别的学生都听得懂，你为什么听不懂？教导我的主日学老师们，他们也说我不是什么出色的学生啊。但是教导我的老师们，他们还是爱教会里面最小的弟兄，而他们所栽的这个种子如今开花，结出一位在恩慈场里服侍的传道人。老师们，我要你们牢牢地记住，你们今天正在上帝的计划里参与教导下一代的传道、牧师和宣教师。现在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完成上帝给你的托付的使命。完成这责任，就是去关心扶持教会里面最小的弟兄，因这最小的弟兄是耶稣的弟兄，而你们的服侍，上帝必会纪念，必在上帝的时间成就你超越你所思所想的。而当上帝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你必会因着他的奇妙恩典而再次发出你的赞美和赞叹。结束以前，我要鼓励各位，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靠着圣灵的能力，继续忠心服侍主，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如此爱我们，看顾我们，并赐我们能力服侍你。而当我们在服侍教会里最小的弟兄，主啊，我们也看见你如此的恩待使用了我们。主，我们虽然不足，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常常仰望着主，不看着自己的软弱，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阿门。